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为您请到了一位西雅图本地的嘉宾，黄先生 Kevin 黄。那他呢，在西雅图地区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 business，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谈他的人生，谈他的 business， 然后谈他的一些这个心路历程。我们先请 Kevin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 Kevin 黄，然后我在西雅图是从事这个生鲜进出口批发的这个生意，然后慢慢从之前在十几年前嘛，就从这里开始做，慢慢做到 LA， 然后从再做到中国，主要是做这些生鲜进出口批发的。
好的，那么这个生鲜进出口批发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生意，但是您说您在西雅图十几年，您是从什么样的这个起点开始的呢？
其实我是跟很多的一些新移民的这个经历是一样的，在十几年前，就是大概是12年前的时候，我就来到西雅图，跟家里人一起来到西雅图。那时候我跟很多的一些新移民一样，就从事一些打工的一些，就是去打，就是在外面做一些送货司机啊，或者是在餐馆里面做一些这个打工的一些工作，然后慢慢接触到一些生鲜食材。后来是因为一个这个对生鲜食材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吧，然后慢慢也接触到一些生鲜，然后后来决定做这么一个生鲜食材的进出口这个生意。
那么从听起来您从这个打工，就是要叫做打工仔了，就是比较基层的工作开始做起。那么您是一步登天做到老板的呢，还是慢慢的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逐渐的成为了一个生意的这个老板？
这个肯定是要就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去进入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像我之前所说的，这接触这个生鲜是从我做一个生鲜的一个运输司机这个上面，然后去接触到生鲜，然后从生鲜上面就是真正了解到这个批发，跟到超市，甚至一些生鲜里面的一些比较内幕的一些东西，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自己希望能做到一些东西，能改变一些普通老百姓对于生鲜的这么一个看法，然后可以真正的把很生鲜的东西真正送到普通老百姓的手里面。所以从那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就自己开始做了这么一个生鲜的生意。
那么我想请问您，当您说生鲜的时候，生鲜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
其实生鲜其实很多人可能理解到生鲜就是直接从农场，然后把这个东西摘了，然后自己到手里面，这个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生鲜。
生鲜是蔬菜水果叫做生鲜呢，还是生猛海鲜也是生鲜呢？这个范围有多大呢？
生鲜就是包括一些肉类啊，包括一些对对对对对对，生鲜包括肉类、菜类，包括一些就是加工类的产品，它都可以说，就是说一些是生鲜，包括一些 frozen 的 stuff， 它也是一种生鲜。
冷冻的食品也是生鲜，所以这个生不一定是活生生的。鲜也不一定是没有经过冷冻的，就是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就是等于是市场上买到的食品类很多都是生鲜，就是不要罐头啊，没有这样子的，就算是生鲜是吗？
是，一些应该可以说是没有经过，
食品加工之类处理的，
对，可以这样子理解。
所以就是冷冻是不算加工的。但是如果你要加上什么调味料啊，又把它切成什么形状啊，做成什么产品，这就是已经经过加工的了。
就是已经熟食的，它也是生鲜里面其中一点，可是它占比率就比较少。主要生鲜大家理解就是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鸡蛋、牛奶，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是一些生鲜的产品。
那么当初你说开这个生鲜的，就是做一个生鲜的驾驶，你送的货是包括哪些呢？就是你刚刚以上说的这些吗？
对，我一开始在这边做生鲜是主要是做菇类，就是一些蘑菇类的产品。
那蘑菇类的产品，就是整个的你运货的这个车，不管是大小，整车全部都是蘑菇吗？
对，是。
那这些蘑菇你都是供应什么地方呢？比方说是超市啊，还是餐厅啊、餐馆呢？
几乎我们一开始做的面对的客户群都是超市的客户群。
那当你在当驾驶的时候，自己不是老板的时候，跟自己是老板的时候，你这个客户群有没有改变呢？
其实我那时候在做这个生鲜配送的一个司机的时候呢，我接触到基本上是餐馆跟所有的这些超市都接触到，他们是基本上在这边几乎所有的这些超市，包括美国人的超市跟中国人的超市，他们都有配送。包括美国人的餐馆、中国人的餐馆，他们都有配送，所以我能接触到很多的这些生鲜配送的这些东西。可是后来我自己毕竟是一开始要在学习，有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菇类，因为菇类这个产品它对于生鲜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你选择的是一个比较困难、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品项来做了。
对，这个也是基于这个有这么一个关系，认识到很多的一些特别是国内的一个生鲜
的
做菇，
供应方。
对，他们是一个生产商，所以我开始做生鲜这个菇类的时候，也回中国学习了这么一个半年的时间，对于这个菇类从生产从菌棒由培育。从这个菌棒的生产，然后从培养、培育，然后从包装、出厂、运输到美国，关于这种运输过程的一些温度的把控，到这边的一些logistic 的一些运输的把控，就是不断的学习这些保鲜的一些experience 呢，就是要拿到很多这种经验。为什么选择这边比较困难的东西做呢？因为只要你攻破了很困难的东西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就是比较
就容
迎
易得
刃，
多了。
对，比较容迎刃而解，就有了这个经验嘛。
那所以刚刚你说到从这个菇类的培育，当然也包括采收了，然后又要包装、运输等等保鲜。请问一般的菇类它可以保鲜多长的时间？如果你方法得当的话。
一般的菇类，它如果其实它一些出口的菇类可以保鲜1到2个月的时间，是可
因
以
为有的
保
时候，
障
我
这么
觉
久。
得我从超市买回来的菇类，如果不很快的吃掉，可能1个礼拜就不行了。是不是我们这个保鲜的方式不对呢？
这个就是有关于保鲜的这个模式跟这个市场现有的这种模式。然后导致这个产品从新鲜到不新鲜，所以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试验，就是想要想办法怎么真正把新鲜的东西，然后送到普通老百姓的手上，也是直接就是 很多年都为了这个东西去攻破它，这样子。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对这个食安也非常的注意，所以在保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食安的考量呢？
其实它保鲜不是一种，就是需要一些特殊的 material。其实它所有的保鲜都是温控，就是需要把产品的一些最主要的一些温控把它控制好，然后就是把这个产品如何送到二级的分配站或者是3级的分配站这样子的地方，就是基本上好像从产品出厂。如果你是从本地销售，跟这个产品的培育方式，跟这个产品如果是出口的话，它的培育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有比较多的一些讲究，所以到这个客户手里面，它是有这么一个流程，我们就是把关这个流程，而导致这些产品的一些保证这些产品的新鲜到终端客户手上。
是，当你说到这个温控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就是很多东西要用非常低的温度来保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生鲜有很多，就像是菇类，我想是不能够冷冻的，冷冻以后它就会变质了，对吧？
对，因为所有的生鲜的东西，就是一些蔬菜、水果跟包括菇类，它们都有生命的。就是它从采摘、从保存的时候，你要让它，就是让它们睡觉，就是简单一点，让它们睡觉，不要继
不
续
要
的
死
这
掉，
个，
只是睡觉。
就是不要，就让它们睡觉，就能让它们就是存活得更久，因
对，就
为。
是减低他们的新陈代谢的速度，
是，
就可以延缓他们的老化。
对，可以这么理解，哈哈，就可以这么理解。
那这个一般来说，温控就是最适合生鲜的这个温度，大概是摄氏多少度呢？
其
这
实
是不是
它，
商业机密？
也不是，其实这些信息都可以从很多的这种网上可以找得到，甚至是 FDA、USDA 他们都有很多的这种。
规
这
定。
些，对，它有很多这些 information，不过它没有像我们做这个这一行里面，我们就 go really deep，就很深入的去根据每一个 product 它的不同的这个温控去处理它。我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就好像是菇类的一些保存的一些温度，它是从0度到3度这样的一个保存温度。蔬菜类的话，它是要46度左右，所
四十
以有
六度是华
四十
氏度
六
还是摄氏度？
Fahrenheit 就是 Fahrenheit，
那0度到3度是什么度？也是华氏吗？
不，0度到3度就是33度到36度 Fahrenheit，
所
就
以
是
零度到三度是摄氏度，那四十
对，
六度是华氏度，
是，不好意
那
思。
四十六度大概是8度左右的摄氏度。
差不多，对。所以
所
它，
以蔬菜水果就比菇类的温度要高一些。
对，因为蔬菜水果如果温度太低的话，它会灼伤它，它会
就
不
会
是
好像
这，
冻伤了那个样子，就有
对，
点透明了。
是。所以它在做这么一个动作之前，它对于菇类来说，跟对于蔬菜类来说，它之前还有一个 process，就是例如说蔬菜的话，它普通老百就是农场的话，它如果这些蔬菜直接采摘下来，就是进行运输的话，就算在这个温度上，它这个蔬菜都不行的，就是不能进行运输处理。它这些蔬菜必须要经过预冷，就是我们所谓说的一些 pre-cool，就预冷。把它的菜的这种就是真空预冷，把这个菜的中心温度降低，然后降低到这个就是，
48度这个温
对，
度，
把它降低之后呢，它就不会继续的发热。其实很多的一些菜类，特别是豆角类，它是很容易发热的，所以它必须要降低它的温度，它就不会就是发热，从而就是去保证它的一些保鲜能长一点。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把东西放进冰箱的时候，它不管是放到哪里，它一定是从外面开始变温度，外面冷了， 它的表层就开始冷，然后慢慢冷到中间，外边是环境是热的，它是从表层开始热。那如何去让它的中心先冷呢？还是说直接就全部都冷了？
其实中心冷这个，其实作为一个供应商来说，这基本上是供应商要做的活。要去到超市里面呢，基本上很多的一些超市，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些温控的控制，所以只有供应商能做到这样子，保证这些新鲜的产品去到这样的一些超市里面，让它在短期间内，就是还在产品还新鲜的时候，就把这个产品推出去。所以我们现在也提供了一些帮，就是一些库存的一些帮助给一些当地的一些超市。然后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然后让他们这样的一些超市能降低他们的一些损耗，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
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进广告，在进广告之前，我问您一个比较对我们一般的使用者来说比较有用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把东西买到了家里来以后，怎么样保存？比方说，菇类可能要放在最冷的地方，然后蔬菜水果要放在中冷的地方，是这种感觉吗？
几乎我们普通老百姓如果买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这个食材如果真的要做保鲜的话，就是不要闷着它。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的冰箱，它会有一个蔬菜的一个保鲜格子，最好就放到那个保鲜格子里面，还有把那个袋子要拿开，不要闷着它，最好用那些纸皮的这些 cover 它，那基本上它这个蔬菜就能存放的周期会增加很多。
对，就是说，如果不把袋子拿开的话，它的水汽都闷在里面，就比较容易腐烂。然后
对，
它如
但
果是热从中间透出来的话，也容易就是被封锁在这个塑料袋里头。
因为它那个蔬菜本身就会发热，所以在街上它从超市里面拿回来放到车里面的话，它也会产生一些
会
水
升
汽。
温，嗯哼。
对，然后一些菌类的话，大概就10到15分钟就会长出菌类，所
但
以一
是
般，
属于真菌的菌类了，就
对，
发
就
霉的那
是
种霉菌。
发霉的一个菌类，所以我们在做生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做熟，然后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然后去把它吃掉，这个就是普通人要去比较注意的一点。
那如果一次买大量，比方说买1个星期或者是多长时间吃的东西，不会那么快把它吃掉，如何保存呢？就像您说的，用纸不要用塑料袋这样子，这种保存方式吗？
对，这大部分蔬菜都可以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去解决这个保存的问题。当然，它要就是在看菜的时候要看到那些菜的一些，要懂得看那些菜，就是怎么菜是新鲜的，什么菜是一些不太新鲜，你要挑菜的时候也要多注意一点。
好的，等一下，请您传授这些秘诀。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的。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亚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Kevin 黄先生，他是生鲜方面的专家。那么不但是曾经从事生鲜行业的各个不同的工作，现在也是一个生鲜公司的老板。那么前一段节目当中，亚秋问了很多关于这个生鲜的问题，那最后呢，提到我们买回蔬菜水果怎么样处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在店里，在不管是超市了，或者是农贸市场，我们去选择生鲜的时候，怎么样选择才是对的？或者可以说，Kevin 进入这个行业以后，他发现了很多 从事这一行的，商人不见得是用最好的方式来保鲜，所以就要传授我们一些秘诀，对吧？
是大家可以交流交流一下，分享一下
好
经
的，那
验。
么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比方说，我们要刚刚说到这个蔬菜水果，我知道很多的超市进去看他们的那蔬菜都是定时的洒水，让它看起来很漂亮的感觉。那这是对蔬菜水果来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买回来要怎么处理呢？
基本上洒水这么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 Western 的，就是很多就是美国人的一些超市，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卖了很多的一些蔬菜，例如说是就是香菜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有叶
对，
子
叶
的一些
菜类，
菜，对对，叶菜类的，它很容易干，因为它那个是一个风冷的一个cooler。它很容易干，所以它有我们这么一个洒水的一个补水的动作。其实我们在很多超市里面，就算我们做批发来说，我们可能拿回来的水的时候，我们从运输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reefer 就是一个 reefer 的 unit，它也会吹风，吹风它会导致上面内层会比较干。其实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水里面，它又会。就是比较饱满，比较新鲜。其实它的保鲜方式就是，这个意义是一样的。这个，
对，但是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你也说，如果我们在保存我们买回来的蔬菜，就是要让它干，不能让它湿，又不能让它发热，尽量不要这个封锁在这个塑料袋里面。所以整个的保鲜的过程也是要先让它比较干，然后维持它不湿。
对，然后尽量还是要快点把它吃完。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是，对于客户怎么去保存这一方面，我们是很难去控制。当然，我们也会分享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给客户知道。可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就是在这个产品去到客户之前，然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改变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模式。让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超市，让一些 B2B 的一些做 business 的一些超市，甚至一些餐馆，能拿到的一些更好的一些东西，就必须要从要改变这种 old traditional 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从这方面去给这些供应，就是我们的客户，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一些服务，给他们更多的这种 knowledge。然后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就可以就是大大的提高，终端客户能拿到更好的一些产品。
所以，按照您的说法，就是从您这个行业之内来改变这个行业，而不是说由这个消费者来抵制呀，或者是来选择他们认为好的，而不选择不好的，就自然淘汰这些比较不好的供应方式，是这样吗？
是的。
那如果我们作为这个终端消费者，我们怎么样选择？因为我想现在市场上可能还不是每一位供应商都像您说的，用最合适的这个保鲜方式来处理他们的生鲜。那我们如果要在市场上去选择和怎么说合标准的，和您的标准说或者是说最好的这种生鲜，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呢？
其实，在寻找这样的一些产品，在超市寻找一些产品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就是好像一个人看起来精不精神呐，这个东西看起来新不新鲜，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判断能力的。包括一些蔬菜，你可以，它是有生命的；一些水果，它有生命的。例如说，水果如果它是比较新鲜的水果，它是表层有一层很亮的一些油光，就是这种是一些可以从这方面去入手去挑选一些真正新鲜的一些水果，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水果的采摘的时候，它一些采摘的剪接口那里看到这些水果，它如果是还是绿色的， 然后这个产品也是可以从这里判断这个产品是比较新鲜的。例如说，好像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梨，它梨的那个梨的一个那个杆儿那里，如果它还新鲜的话，它就会比较绿。如果这个可是这个梨呢，就好像会像烧鞭炮一样，它会慢慢慢慢的烧，那个梨杆就会变黑。这样的一些梨的话呢，它可能放的周期是比较长，然后可
所
能
以它
放
是
在。
从这个末端开始，慢慢的向这个梨变黑的这个方向是，是从末端这样子向梨的方向
对，因为它是那里是它一个营养
先
的一个，
接触这个空气氧化的部分，再慢慢的向里面。
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但我也记得我在超市有的时候看到卖葡萄。他们葡萄也是，它这个因为葡萄一串有很多的葡萄，每一个葡萄后面都有个小小的梗，然后连在这个一串葡萄上。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梗是绿色的，有的时候就是枯干的。那很多超市我们还可以看到枯干的，包括一些大超市，并不都是绿色的。那枯干的可以买吗？
枯干的，我个人就不太建议去购买。然后，因为枯干就好像这个产品已经第一放的那个温度不太合适，然后放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它里面很容易长毛。所以我们是有方式有办法去帮这些商超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批发商要去做的，到底是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让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货源，然后这样子去解决他们这样的一些保鲜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您提到货源，我也想知道，就是除了您刚刚说的蘑菇之外，是不是很多东西都是要从国外进口的呢？蘑菇刚刚说最主要是从中国。
其实蘑菇来说，现在美国来说，大部分的一些蘑菇就是。像金针菇啊，是从国外进口的。然后像韩国的金针菇，韩国的金针菇就比较好，然后中国的金针菇是比较差一点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运输的时间问题。韩国的金针菇过来，它大概就是十几天的时间，在中国要20几天的时间，它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港口，就 LA 的港口。LA 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分配站，就生鲜的一个分配站，就几乎很大部分的东西去到 LA，它就会分配到各个地方去，包括去西海岸的东西，几乎都是在 LA 作为一个中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配站这样子的。所以，可是有一些蔬菜的话，就是分夏天的蔬菜跟冬天的蔬菜。夏天的蔬菜呢，它就会很多蔬菜在加州，因为它的天气就比较热了，它开始有蔬菜出来。可是到8、9月份之后呢，那就是墨西哥的蔬菜，有很多的一些中国人，他就会在墨西哥已经开始种植了这些中国的蔬菜，所以墨西哥的蔬菜过来的话就会比较就是比较好一点。几乎来说，为什么会比较好呢？就墨西哥的一些人工啊，或者是割菜啊、种植啊，这些对于菜品的处理啊。他们的费用会比美国的低很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夏天有时候的菜价会很高，冬天的菜价反而会降这样是很重要，就是这个是一个主导的原因啊。
那么我们也知道，北半球跟南半球的这个季节是相反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也会进口一些南半球的生鲜呢？
对，就是其实好像是。很多的一些生鲜，它是当然是分季度的，它有时候是这边完了，它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进来，都是要 rotate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做生鲜最常见的一个就是一件事儿了，就是我们经常会面对这些去联系这么多的一些vendor 啊，或者是一些农场啊，就是我们会经常做这么一件事儿。
那所以我们一般说要开发客户，但是您也要开发您的供应链这一方面。那么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最困难的呢？语言或者是the deal 是不是够好啊？价钱呢？或者是有什么方面是最困难的呢？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connection 是很困难的，就是
就是
一
人
些，
脉方面。
对对对，connection 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入行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进到这个行业里面，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 create 这样自己的 connection，然后就是除了这些，就是从处理菜品跟销售，其实销售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你的菜品控制的比较好，然后你对这些产品生鲜比较执着，我觉得客户会看得到你的公司的这个跟别人公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几乎跟很多的这些华人超市都有合作。因为他们可能看到我们的努力吧，然后大家，我们也是，就是用心的想要帮助他们这样的这么一个心态去处理这些就是双方的一些关系，所以在销售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只要我们用心的把这些好的产品，真正的把它做好，然后这方面就可以就是迎刃而解。
所以对您来说，寻找这个销售对象、客户比较不困难，但是寻找您的这个货源，就是供应方面比较困难一些。
对，因为这些货源其实，打比方来说，好像我们经常吃的这个清江菜，或者是有人叫它上海菜那样子嘛，有很多的一些农场，都会种那么一些菜，可是不是所有的农场，他都懂得怎么去种这些菜，或者是他用心的去怎么去种植，或者是经过采摘之后，他会用心去处理他们这些菜品。所以，我们从选择这些 vendor 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去选择这些 vendor，才可以给我们的这些客户带来比较好的产品，跟提供比较好，就是比较专业的服务给他们。
那么您说的 vendor 就是供应商这方面，他们的这个质量是不是很稳定呢？一般来说。
基本上一些，其实这些农场啊，他们这个都有这个生产周期。对于它一些产品来说，它一般都可能有几个月的一些生产周期。生产完之后，这些菜呢，可能就会去到另外一家农场那里。有一些大型农场，它可能一年四季都会有，可是它也会有多跟少的这么一个错位。所以我们必须要。一样产品，我们有几个供应商去 make sure 我们的客户能长期的供应到这些产品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可以让终端的老百姓可以长期的去吃到这么一些菜品，所以就是我们去结合大家合作这样的东西，给终端消费者带来这么一个用户的一些体验。
也就是说，您就要尽量的保持这个出货量是稳定的，
是，
那就是在不增加客户的情况之下，那么您如果客户不断的增加，这个供应量就得不断的增加了。
对对，可是这个其实这个已经在客户来说，他已经有很多客户比较 stable 啊，就是我们有多少人住在西雅图，有多少人买菜，有多少个 market，其
所以
实，
变化不大，是吧？
对对对对，他已经。就是这么，就是比较 stable，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要负责，就是保持跟就是我们的客户沟通，要 make sure 他们要的菜就是能供给他们足够的一些菜品。如果一旦遇到一些比较遇到一些情况，例如说太热，那个菜死掉，我们还有一些 backup plan，可能是从另外一个 vendor 里面给他们去调一些产品。就是 make sure 他们就不会断货，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吃到，就尽可能不要断货，给老百姓可以吃到这些菜品这样。
对，那所以这种补货要非常及时。如果是前线出了问题，你后方的这个补给来不及的话，那就会断货了。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会看到现在的金针菇的这个价格会涨得非常厉害。之前金针菇是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很多的，尤其是金针菇都发现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都会给 recall 的。所以我们这样的金针菇目前市场上量是比较多，是我们的金针菇。那可是现在的金针菇价格比较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海运费跟这个所以很多的一些产品都 stuck 在那个港口里面，所
不是上
以
次这个苏黎世运河的问题。
对，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当然有一些然后像一些就是国内跟美国的一些可能有一些 trade war 啊，或者是一些 political 的东西，这个就不好说，就也有这么一个影响到，导致很多的一些产品，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进口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可以 skip 掉至少一个middleman 去把这些比较新鲜的产品 bring 到西雅图，这也是西雅图这么多年来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来西雅图它这产品到 LA 的时候，LA 有很多产品，LA 的产品比较便宜，可是西雅图常年来说是缺少这个。物流的，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物流团队，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 tracking，所以我们是比较 stable 的。这也是我们做批发应该在西雅图唯一一家有自己的tracking 的一些公司，所以这也是保证到我们的一些供应商，他们的一些产品能降低他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费用，跟保证他们产品的一些就是比较 stable。
所以当然这就是你们公司的优势，也就是中间的这个转手的次数越少的话，当然就运送方面就越快，也就是越能够保鲜，至少在时间上缩短了。
对，这对产品来说也是保鲜，就是也是能做到很好的一个保鲜的一个效果，这样。
那么一般来说，从墨西哥到西雅图要多长时间？您刚刚已经说了，从韩国来十几天，从中国来20几天，那从墨西哥来呢？
墨西哥来要看在墨西哥哪里了，好像
南
是，
边跟北边差很远呢。
对，像我们是墨西哥种菜的，它离边境比较近。那可能一天时间呢，2天时间，但就一天时间就会到了。可是它也有那个割菜的时间，有些菜可能会储存一下，可能1、2天的时间，这个菜就会到。可是有一些在墨西哥中部，例如说 Colima，他们那些东西，就例如说 jackfruit 啊，或者是其他一些 mango 啊，他们就会可能 take 1 or 2 days，也是这样子，差不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到 LA，然后我们在 LA。到西雅图，它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这样子。
好的，那么我们再休息一下，进广告，等会儿再接着谈。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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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Kevin 黄先生，他是从事生鲜这个行业的。那么在前两段节目当中，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生鲜，不管是这个保存啊、保鲜啊、物流怎么样运输啊，就从中间有没有转手啊，就从生产 到这个运输，然后再到商店，再到消费者的手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提到了说，有很多的供应商他们的做法，也不是供应商，就是从事生鲜这一行的人，他们的做法呢需要一点改变。那么在这个需要改变的过程当中，当然他们的公司也提供了很多让其他的公司效法的地方，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跟别人不同的做法呢？我想是他们公司的基本的理念可能就比较跟得上时代，或者是说比较跟传统做法不一样，一定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在背后支撑的，才会让他有这样子的做法。您说是不是呢 ，Kevin 黄先生？
其实是可以这么说的。
那么这个主要的支撑力量或者说理念是什么呢？
其实作为一个 也作为是一个消费者，像我也自己也是经常去购买这种生鲜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本身是自己一个消费者，然后对市场的这种就是认知，要导致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责任，也应该也有会可能自己会有一些能力往这方面去尝试一下，这也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跟我们的一些创始合伙人这样子。
那么您是看到了什么你觉得需要改变的呢？然后 用什么方式去改变？
其实很多的一些大型的超市，他们的一些拿货的方式，好像他们一些大型的超市，他从加州去拿货，然后他们从加州不同的地方去拿这些货，好像这一家拿什么菜，那一家拿什么菜，然后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然后去聚集在一块儿，然后把这些产品再放到他们的运输卡车里面，在这些产品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一些产品都是放在就是外面的，就是不是在冷库里面的哈，这个几乎是很多的一些超市遇到的一些问题。可是很多的超市它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那第一不在加州有这么一个公司，然后去做到管控这么一个动作，然后第二的话，它对于卡车来说，它是聘请第三方公司去做这么一件事的，卡车公司是负责帮他去运东西的，
不负责保鲜这部分，
对，就不负责这个怎么去拿到这个产品，或者这个产品该放在什么样的温度里面，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么一个把控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痛点。然后我们公司找到这么一个痛点的时候，我们决定就是在加州成立那么一个运输的一个点，然后这个点呢负责去帮所有的这些商家去解决这么一个痛点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加州有一个物流公司是帮别人去收这些货，然后把它放在一个cooler 里面，然后当他们的卡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的东西从cooler 里面 pull out， 就是放就是 load 在车里面，
然后
去帮他们。
车本身也是有保冷的这个设备的，对吧？
车本身就是有保冷的设备，可是当你的产品裸露在太阳底下，
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已经给它保在这个你们的这个点已经保鲜很好的，出来如果它的卡车没有的话也是白搭，所以它的卡车一定也是要能够继续保冷下去。
是，这个卡车必须要有reefer 它才可以做运输的，就是这些生鲜运输。
所以它是如果他要做生鲜运输，这是规定必须要这样。
对，他必须要这样子。然后可是这个就是在中间，在这个产品有一个人负责把他们 collect 所有的这些产品，然后有一个人帮他把这些产品放在一个好的地方等待他的卡车来之前去做保鲜，这么一件事是没有一个人去做这么一件事的。
对，所以这是您刚刚说的痛点，也就是您去解决的这一个点。
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就是建立了这么在 LA 建立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去帮别人去解决，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产品，慢慢的去让更多的终端消费者他可以一站式的去采购这些产品，然后我们直接跟农场的一些合作的一个关系，他就不需要去到各个地方去采购，然后我们在那边还会做一些 quality control 啊，你说做一些 这些基本的一些供应商该做的事情，我们就帮他们先处理了，因为他们这些超市啊或者是一些超市可以这样做，餐馆就基本上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帮他解决了这些quality control 啊保鲜的这些问题，包括一些物流啊这些问题。
那么这样子看起来，您的这个从产地到这个您的这个集散点的这一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因为要替所有你供应商，就是要不管是超市啊还是餐馆或者是各需要的这些所谓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终端的这个消费者，还不是终端消费者，就是您的客户，等于替他们去收集各种他们所需要的生鲜，所以这是非常量非常大的工作。第一个，您需要有很大的这个供应链，然后他们都可以去拿货，然后呢要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去收存，这样子很多的卡车来的时候才能够有货源源不断的送上他们的卡车。那么请问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这个所谓的 operation 这个需要多少的人手，需要多大的场地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概念？
其实在收货区这一块的场地它是不需要很大，它这些产品都是进进出出，就是当天来当天出，就是可能是当天最晚的可能就当天来，可能隔天出这样子，一般都是大部分都是当天来当天出，所以它需要场地来说的话，它我们在 LA 的场地大概就三四万square foot， 就这么一个
平方尺的这么一个，
对，然后我们的 可是我们需要很多 loading dock， 我们有三十多个 loading dock， 就是三
马，同时有三十多辆卡车来上货。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另外一边也有三十多个，就是总共有六十多个 loading dock， 就是做这么一件事，所以他们的卡车就会进进出出这样的一个，要做这么就是做这么一个物流的一个分配站，就是一个分配产品的这么一个中心点。
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行政方面，就是在这个物流站你要跟三十到六十个不同的这个卡车的公司说你们什么时候来，大家不要太多挤在一起，也不要都没有车来，这种是要费很大的这个心思去安排呢，还是已经成为一个很顺的一个流程呢？
其实我们在做公司管理上面呢，我们是非常注重流程，就是流程化，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卡车它都我们是 by appointment， 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在几点这段时间是属于你的，所以关于这个人员上面我们是不需要太多的人员去做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当公司运营管这也是一些成本，所以我们在只要流程做好了，我节省成本呢，这也是给就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终端消费者能带来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优势的，就是可以给他们的一个好处这样。
对，那么这样子来说呢，就是当然这个管理的部分，就是在这个点的管理的部分非常重要，但是你的货怎么会进到这个点，你现在听到的是怎么样出货了，但是这个各种的生鲜是从他们的产地怎么样过来，这是事先都已经联系好的，你也是在这里等就行了是吗？
这些货从哪里过来基本上都是就是如果是别人的他都会提前去预报他有什么货从哪里过来，我们会要做提前做登记，然后如果没有做登记的话，我们那边也不会随便的去收货，基本上不会去收货所以这也是 保证我们对外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就是包括我们里面存放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流程的一些管控，比较就是也是要提高这样的一些管控的。如果比较乱的话，那里面的一些管理也是非常基本上很困难的，因为有很多每一天都有很多车过来，司机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农场每一天都往那边去运产品，所以必须要提前去申报，去make appointment去我们才会去安排有流程的去收货。
是，听起来如果说收的太多了，没有足够的这个卡车来运货的话，那这个生鲜就会放在这个点的时间太长，就不太容易保鲜，至少是时间上来说就浪费了，所以等于是一个间接直接都是节省成本了。
是，这也是一个市场的这么一个刚需的一个 position。
是，当然我们这外行人是完全不能理解，现在有您这样子的解说，我们就开始比较好像能看到内部的运作的情形。那么我们在市场上看到了某一个我们想要买的生鲜，我们可以想象到它是经过了怎么样子的这个生产啊、运输啊，然后到了这个店里，然后我们看到它把它选过来。那么还有一个很快的问题，就是我们看起来漂亮的东西一定是好的吗？
一般来说看起来漂亮的东西它就是应该是好的。
那有的时候有人说价钱贵的东西是好的，可是我觉得在生鲜来说，有人说当然是要这个时令，合时令的才是最好的，可是合时令的一般就是比较便宜的。
其实时不时令这个既然有人种植出来的这些产品，它必须要有已经有它的这么一个卖点，它也不是它出来就是一个这个产品就是在这个时令出来，这个基本上都可以这么去理解。
可以说是就是按照这个人的需求，在这个时候会少的话他们就赶紧种，让这个时候能够继续有不断的能够有产品，这样就是一个稳定的供应了。
对对对，像很多的一些车厘子啊，像我们跟其中一个供应商，就是一个 vendor 那样子合作很多年了，他们的一些就是有些车厘子可能在这边做完了，他们就会在智利啊在哪里种植，这边的车厘子完了之后，他们就会运他们那边的车厘子过来，就是可以 cover
对, 对南半球北半球互相的这个配合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然这些听起来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大的这个商业。那么您从西雅图开始然后做到这么大，您自己觉得怎么样？现在我们还有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您自己的心路历程又是如何？因为我知道您在开始来到西雅图之前，您本身是一个从事艺术行业的人，这个很跳动的一个改变。那您是这个整个这么些年来您的心路历程，您觉得最希望分享的是什么呢？
其实从小学习艺术啊，这个只是对我个人的这个就是对
熏陶
一种熏陶而已，就作为一个自己去找的那么一个行业来说，这是为了生活嘛。可是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会跟艺术结合在一块，例如说我们公司很多的一些包装设计啊，包括一些名称的设计啊，产品名称设计，就是
就是老板亲力亲为的。
对对对对，就是可以发挥我个人的一些爱好跟他结合在一块。对对对，可以就是就满足一下自己的这么一个爱好嘛。
那说到这个设计，当然我们还看到一些这个有意思的设计，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属于 Kevin 的一个月饼的设计，他是把月饼呢设计成一个词典的样子，这个完全是让人不能想象的，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典月饼礼盒。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灵感呢？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是是以销售它的这个如何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到市场里面去。像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当然是要针对我们销售的对象去做的这么一个设计。我们基本上这样的一个销售对象是60、70后、80后这样的一个销售对象。这个也是一个字典的月饼，我们从这些，因为月饼它当中的这个含义嘛，就是我们中国人每逢过中秋都是大家一家人都会聚在一块的，所以我们是，可是我们在那时候在国内要吃月饼的时候呢，就是现在我们吃月饼的要聚在一块这个时间就越来越难了，就是大家都要分工作呀，就是不像我们这个小时候都有时间聚在一块，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套月饼，希望这个月饼就是能带领我们回到从前。所以我们从前上学的时候是跟家里人可以聚在一块，所以这个月饼就好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修四门课，一个文科、理科、英文科跟体育科，所以里面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设计出来，所以这个月饼做出来的时候，那个对就是反馈还是非常的好的，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我们还设计到这个月饼吃完之后，它像本书一样，它就可以放在书架上，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有空也可以来拿来回味一下那时候我们从小时候能就是这些读书的这些情景。因为这些好像文科里面我们有一些语文，然后理科我们有数学里面的一些小课本，里面小盒子里面小课本里面装着月饼，我们也做过很多采访，例如说文科跟理科人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从然后再做原材料的采购上面，然后做到低糖健康，所以我们在做产品，这样能体现到我们做其他的一些生鲜产品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些心态去做的，所以就是最终就做了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就也发挥到我自己这个我就是设计嘛，就是可以
艺术方面的，
对对，可以玩一下这些设计上面的东西。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Kevin 黄先生来跟我们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谈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了，
谢谢。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